好，今天呢就是基督生平，耶稣责备宗教领袖，这个也是我们责备领袖的第三讲，但是是我们加茂伟山八货的第二讲，也就是说，这个大主题中呢，我们已经讲到第二点，也就是加茂伟山的八货。好，我特别喜欢耶稣23章的这个八货的教训，那为什么？因为往往我们信仰耶稣基督的人都会效法法利赛人的加茂伟山，也就是说，当我相信耶稣基督一段时间之后，我可能不是特别认真跟随耶稣基督，我会发现我维护自己的面子，我装作善良的人的方式也就是与他们相同的。所以当我们学习这个马太福音23章，我会发现对我们现在基督徒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能帮助我们自己判断自己的行为，自己衡量自己的心思，看看我们是否是有假冒伪善的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我觉得价值是非常大的。并且当我们把八福和这个八货连到一起，我觉得从这一层面来看真的是对我们的一个特别大的鼓励，并且我觉得从道理上它能变得更清楚的道理，把这两个连接起来其实是更完整的一个理解。好，天主所祝福的清洁的这样的追求天主的心，和天主所讨厌的必要审判的假冒伪善的心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我们上次也就说到了，说到了这个23章13节，关于这个关闭天门的人，我们说第一个祸呢，就是关闭天国的门呢，必有祸了，是不是？我们在13节也就讲过了。那他们的祸呢，来自什么呢？来自他们是觉得自己明白，自己懂得，自己有智慧，他们不愿意谦卑，不愿意承认他们心里所知道的，就是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自己不足之处，他们自己所讲的是不真实的，对，他不愿意承认，虽然心里知道他不愿意承认，反而还要教训别人去效法他，是吧？因此他是有祸的。这个正好对上马太福音5章的第一个八福，虚心的人是有福的。什么样的人有福的？不是骄傲的，不是自己觉得懂的人，好，而是谁？是虚心的人，明白自己在天主面前什么都不是，我都不明白，我是无知的人，依靠天主来拯救我。其实这两个完全是相反的。上周我们也讲到第二个祸，也就是以伪善遮盖自己罪恶的人，好，他们是必要有祸的。这个我们在14节看到了。好，他这里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经士和法利赛是必有祸的，因为你们侵吞了寡妇的家财，假意做长长的祈祷。他的意思是，这个祸是来自什么？这个祸呢，是来自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明明在犯罪，但是呢，他们还在外面，弄一层伪善，来虎蔽自己存在的罪恶。好，这个伪善在这里他说加一的长长的祷告，也就是说他们在人面前呢装作特别属灵的人，但是他们是在做什么？他们是在虐待寡妇，对吧？在吞噬弱者，所以天主说你们是有祸的。那么这个和马太福音5章4节，就是第二个八福中第二福嘛，也就是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哀痛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恶，并且担当他罪恶所带来的这样的后果。他说却这个是我做的，对不对？因此他要哀痛嘛，哀痛，他要哭，他要有悲伤啊，这个是天主所祝福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这个其实我们上次也学了第三个啊，邻人下地狱的人有祸了，这个我们在这个15节看到了，是不是？他们说因为你们边走千山万水， 一个人入教，入了教却做了地狱里的，比你们地狱的人比你们加倍。他们凌人儒教的精神是出于他们骄傲，他们民族自信，对吧？他们认为自己懂得，但他们的骄傲和自信最后还是凌人下地狱的。好，这个正好上周我好像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时间的缘故，但是正好也是对上第三幅，八幅中的第三幅，圣经说温柔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要得土地。温柔的人是是柔顺的人，好，是顺从天主道和他道理的人，好，真诚的信仰不是出于自豪和骄傲，那在于什么？谦卑和对天主的顺从。所以他们是做什么？哎，我们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叫人信从我们，反成为了 地狱之子。然后呢，天主的意思是说，没有没有，温柔的人是有福的。我们要小心世人骄傲的信仰，这个就是假冒伪善的信仰。世人温柔的信仰，天主说这个才是他所祝福的。我们经常会看到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呢，他们会有这样的态度，他觉得他懂得圣经的道理是很多的，然后因此他会很自豪，会很觉得自己懂得很多，所以他看见懂得不如他的人啊，就看不起，会偏待他们，是不是？那这个与假冒伪善的人一样，他们因为他们的信仰很自豪，愿意为了他们的信仰拉很多人到那个他们那里，好，但是成为他们的徒弟，不成为基督的门徒啊，成为地狱之子，不成为天国的人民啊。但天主说什么？天主说温柔的人是有福的，这个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第四个祸，第四个祸。第四个祸呢，我给提的主题呢是虚伪的道德论者是有祸的。虚伪的道德论者是有祸的。咱们看，其实这篇比较长呢，16到22节嘛。那咱们先简单的读一下。好，从16节开始，他说：“你们这些瞎眼灵人的是必有祸的。你们说指着殿起誓是不要紧的，指着殿里的金子起誓，他说就当谨守。有糊涂有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大，还是叫金子成为圣母的殿大？你们又说指着祭台起誓是不要紧的。”指着祭台上的这个祭物，他说其实就当谨守。有糊涂有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好，他这里问的到底是这个祭物大，还是祭台大？20节也是如此，祭台其实祭台上其实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21到22节也继续说殿其实和天其实。他在说什么？有什么区别？我们在讲后面的内容之前，我们首先呢要从基督的称呼开始，他怎么称呼他们啊？他说他们是瞎眼灵人的，是不是？这个与前面就不一样了。我们如果学习其他的八幅，他都是说什么？假冒伪善的经士法利赛人是必有祸的，每一个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是不是？但是在这一条呢，他改变了他称呼他们的方式，然后称呼他们为瞎眼灵人的。好，瞎眼灵人的。我们也会发现这个瞎眼强调的就是他们的属灵的无知，他们的愚昧。这个我们在后边他称呼他们的时候经常会说什么又糊涂又瞎眼。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糊涂翻译为愚拙。好，他在说你们愚拙瞎眼的人，你们不懂得天主事情的人啊。这个我们在十七节十八十九节 反反复复的看到又糊涂又瞎眼的。但是他们不但是瞎眼的，他们是瞎眼又引导人的，他们是做人领导的。哇，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其实八福中其实有两次提到这个概念，第一次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第二次呢是在24节，24节说瞎眼领人的。好，所以他也是两次提到他们是又瞎眼又想带领人的。好，那耶稣曾经说法利赛人是有一就是有以色列百姓关系，是什么关系？以色列人和法利赛人的关系是什么？他说人品他们吧，他们是瞎子领瞎子。他的意思是法利赛人经世与以色列的关系确实是存在这个领导对吧的关系，他是在引导他们领导他们。但是先知说这个关系实际如果我们要说得很清楚，是瞎眼的人在引导瞎眼的人。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象在我脑子中，就是一个看不见的人，然后在这里说来我帮你，然后带另外一个瞎眼的人走路。虽然可能后面那个人呢，被带领的那个人觉得那这个人这么友好还在引导我，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什么，引导他的那个人就是也与他一样看不见。最后呢会发生什么？他说两个人必都要跳在坑里。好，也就是会有一个特别可怕的结局。其实保罗关于犹太人引导人的心啊，他也是曾经也有记载，在罗马书2章19到20节，圣经如此说：你们却自信给瞎子做引路的，黑暗中人的光亮，蠢笨人的师傅，小孩子的先生，因为你们在律法上有世学和真理的模范。他们认为他们是给瞎子引路的。那你注意前面那两个字是什么？自信。他们却自信，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理解，他们是这样看的。所以耶稣在这里指出他们不仅仅是蠢笨假冒为善的这个问题，愚拙的问题，但是他指出一可能更大的问题，也就是虽然瞎眼虽然糊涂又是想做领导。好，那这个其实是比较可怕的一个现象，但是咱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也是我们经常看见的现象，就是最不懂的人在很大的程度上，特别是在教会中，愿意说出他的意见。圣经把这个叫做什么？愚拙吗？愚拙特别愿意说出他的想法。圣经说你不用想一个愚拙人的心里想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告诉你。同样呢，不懂的人呢，经常往往是在前面愿意带领的人。好，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我们要特别小心的。那么后面呢，可能你在读啊，牧师啊，各种各样的启示，接着这个启示，接着那个启示，耶稣基督在说什么？首先呢，我觉得我们需要明白关于圣经关于启示的这个背景。恐怕我们很难理解耶稣在说什么。如果我们要明白耶稣今天所讲的，也需要明白犹太人启示的这个对启示这样的一个理解，至于誓言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好，基督之前是不是讲过关于启示誓言的教训？其实有，而且也是责备过犹太人。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5章，我们可能不都看了，但是我们简单看33到34节，也是很有趣的啊，恰好也是八福后面提及的一个问题，也是在山上宝训的这个经文中，5章33节，圣经这样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起的事。不可违背，好，所起的事当为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总不许起誓，不许指着天起誓， 因为天是天主的作为。好，后面呢耶稣提到什么？提到地，接着地启示，耶路撒冷启示，自己的头启示，好，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启示。这点告诉我们，犹太人呢，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说誓言。好，也就是说他们会有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做启示，他们也会这个他们这样的一个方式，并且有必须遵守的谨守的启示和不许谨守的启示。在说什么？其实他在告诉我们，当时的犹太人对真理并不是那么看重。也就是说，当他们在解释啊，这种启示你需要谨守，这种启示你不需要，不要紧。不要紧的意思是什么？要紧的是要谨守的，那不要紧的是什么？不需要谨守的。实际上他们在说什么啊？说真话不是那么重要了。好，所以我们会发现他是对于当时对于启示是有一非常片面的看法。他的意思呢，如果你是指天主启示，那这样的事情呢你必须谨守，但是其他的事情呢你也可以肯定的启示说啊，好好，我必怎么怎么样，或者就是这样发生的。但是啊，如果你这个东西可能跟天主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那其实这些是不要紧的，换一句话就是不用遵守。好，很多人呢他讲五章的三十三节，就是四十四节，不好意思，只是我告诉你们，总不许启示，来教导人呢。耶稣告诉我们，不应该说任何启言、誓言，不应该启示，对吧？但是我不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也需要说清楚耶稣在说什么，这个也会利于我们理解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他的教导。好，那你说牧师这么清楚的一句话，你还不觉得他是耶稣在教导我们不要说誓言吗？那他在说什么？我给你提及三个原因，我觉得我可以说为什么不是耶稣在命令我们任何的誓言都不能说啊。我给你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耶稣在山上宝训的教训不是为了废掉旧约的诫命，乃是要讲清楚旧约的诫命。经常他也是在扩展旧约诫命的意义。比如说他提到你们替古人说不可杀人，那你们听古人说那个不是天主的诫命，不可杀人，是不是？言还言，牙还牙，哎，这个不就是律法中的一句话吗？是的，他在山上宝训所用的都是天主的律法，并且在解释这个律法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所以他身上的宝训不是为了做什么，不是来说我告诉你之前圣经中所记的都是错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告诉我们，哎，你应该如何理解啊旧约中的教训，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山上宝训的目的是要解释天主道德的标准，但如果耶稣在说禁止你们所有人说这个誓言，那实际上他不在解释，也不在扩展，他是在废掉。这个很重要，好，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说不让说启示，那实际上我们在说旧约就是不对的，或者违背圣经的。我们知道圣经在出埃及二十章十六节，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十诫吗？摩西的十诫中，他有一句话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见证这个词？好，见证两个字呢，它实际上是在表达法庭上说的话，或者在法官面前所做的见证。这种见证不就是启示吗？不就是誓言吗？是的。你说你怎么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此，在申命记十九章十六节，圣经如此说，若有妄作见证的起来做见证的，说某人犯罪， 其实后面呢，如果我们你有时间，你继续看十九章的应该是到十九节还是二十节，其中呢，有的时候他用的是见证，有的时候他也用的是启示，所以我们发现启言和誓言和启示，见证两个字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他在表达什么，妄作见证和说誓言而不遵守，这两句话是相同的。如果天主的世界在告诉我们，我们不可做假见证，那实际上他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应该说真实的见证，是不是？那就是说我们在法庭面前说见证的时候，那他是不是应该是真实的？是的，这个是他在告诉我们。他不仅仅说禁止假见证，他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见证必须是真的。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耶稣再出来说，那所有的见证、所有的誓言不可说了，那实际上他就违背了他自己的教训。他说：“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他不是来违背旧约的教训，说旧约的教训是不对的，他是来做什么？他是来成全旧约的教训的。好，那你说这个只是一个原因，那牧师还有原因吗？对，耶稣和使徒们都说誓言，好，这个是圣经不可否定的。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你要详细去查考，估计有很多。我现在能想到的有几个，一个呢就是耶稣在大祭司面前受审问的时候，大祭司叫耶稣说誓言。启示告诉大祭司他是否是天主的儿子，然后耶稣就说誓言。换一句话，他在这个法庭中，在这个被审问的人面前说见证，对吧？但是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你向我启示。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63到64节。耶稣不作声，大祭司又对他说，我叫你在永生天主面前启示，看见了吗？告诉我你果然是天主的你是天主的子，基督不是。耶稣说，你说的是了，也就是说你向我启示，你是否是基督，天主的儿子？然后耶稣说，我是，对吧？你说的没错。他在做什么？他在说誓言。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点，保罗也是如此。在圣经中，保罗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在天主面前作见证无谎言。这句话是什么？我向你们说誓言。好，我向你们启示。有的时候他会以这种方式表达，在哥林多前书15章31节，我指着主耶稣基督赐我的喜乐对你们发誓说。那如果耶稣基督的教训是所有的誓言是基督徒不可说了，那圣灵怎么感动保罗是他说誓言的，对吧？那这个就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在这种事情想下定义的。第三个原因呢，我要说出的就是在向下文就是马太福音5章向下文中，他已经表明了主所谴责的罪使人在日常生活中情率的，特别情义的说誓言。这个是我们非常清楚能看到，没有这个不特别真正的认真的说话，而是哎呀哎就天启示我不会怎么样，很轻易的说，对吧？这是他所谴责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启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在圣经中，人说誓言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誓言与别的言语有区别呢？对吧？其实誓言的真正目的是在这个发誓言的时候，让人意识到天主的同在，从而加深对天主的敬畏，因此特别谨慎的说话。这个是誓言的目的。这个是为什么很多法庭会让人把手放在圣经上启示，它是让人意识到有一位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的天主存在，所以你说话要谨慎，对吧？ 但是如果它只是一种口头禅，如果启示只是一种日常生活用的说话方式，那它达不到这个目的。因此这样的誓言就不正当了，或者说就是罪的，对不对？我们要明白启示呢，它是带来非常严重的罪恶。什么罪恶？亵渎的罪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借着天主启示然后说谎言，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亵渎天主了。好，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罪。利未记十九章十二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以直亵渎你天主的名。那你说法利赛人为什么会以奠启示，以奠的金子启示，以祭物启示，以祭台启示，以各种各样别的方式启示？因为亵渎的罪是不是可以判刑的？可以。是不是大事情了？是的，对吧？所以法利赛人认为呢，应该可以找一些不是那么危险的方式，世人知道我说的话，尽量要做到。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明白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圣经中关于启示的命令都是命令我们不可用所谓的低级的启示方式。比如说耶稣命令他们不要说启示的时候，他说什么？不要以天启示，不要以地启示。他没有，从来没有说不要借着天主的名启示。好，那但是他是以这种低级的启示说是不可做的。天主的意思是什么？无论用什么样的启示啊，我们后面会看呢，其实也都是与天主有关系。因此当我们说话不做到，无论是什么原因，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都是违背天主的。好，那我们仔细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呢，16到18节，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的道德推理，它是这里存在的一个道德推理啊。这个道德推理呢，可能我们如果不了解刚才所分析的背景，我们可能也许很难去理解他们在说什么。好，耶稣给我们讲的也就是法利赛人关于启示的这个教导。好，我们可以看一些他说什么。首先呢，我们在16节可以看到他们是他说如果你是指着奠启示，这是不要紧的。但是殿里的金子，那这个是要禁守的。好，17节告诉我们，他们有说什么？18节说，你们又说指着祭台启示，不要紧。那祭台上的物启示，哎，这个好像是要禁守的。好，他们是在做什么？他们是在做道德的推理。他们是要非常详细的区分可以做的启示有哪些，能要紧的有哪些，不要紧的有哪些。好，我想问大家的这个问题是，法利赛人为何要区分要紧的和不要紧的誓言？也许你说啊，其实这样挺好的，能够帮助人呢分析清楚哪些行为是有严重的后果，那些行为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只是一般的谎言，对吧？也许你说啊，这样其实也是对人的帮助啊，你说帮助人嘛。但是我不是这样看的。他们这样区分是从他们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无知、糊涂和他们的瞎眼的心出来的，对吧？他们的道德推理虽然表面上挺厉害的啊，我们都可以告诉你到你用什么启示，到底哪一个重要，哪一个没那么重要，我们可以分析的非常多非常详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出于他们的糊涂和瞎眼，他们没有把天主关于启示的命令放在心上，他没有把这个理解为天主他是真理，他爱真理，他厌恶谎言，这是天主在旧约中关于誓言的 教导的根本，对吧？也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做假见证，你要说实话。这如果我们明白世界中的刚读的不可妄作见证这句话，我们再明白他不是在告诉我们指着天主启示我们不可说谎言，但是啊这样那样，他是在告诉我们天主是讨厌谎言的，他厌恶一切不真实的，是不是？他要我们尊真理。这个也是我们在箴言十一章二十二节所看见，他说谎言为主所憎，行为诚实的必蒙主悦纳。实际上这样的箴言也是建立在旧约的律法的道理基础上写的。也就是我们怎么知道天主是憎恶谎言的，因为天主说不可作假见证，对不对？他讨厌这样的行为。他们没有说那因为天主爱真理，因此我们要说实话，反而他们说哎呀，我们其实应该区分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重要，哪一个该重视的哪一个可以不重视的，哪一些是严谨的哪一些不严谨，哪一些必须遵守，哪一些可以有哪一些可以不遵守。好，那么这个就是他们道德推理的主要的目的。好，主要的目的这个也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我们的目的包括我们学习圣经的目的，我们分析天主道理的目的是什么。我经常会有人问我哎，牧师这个是罪吗？然后虽然这个话听起来是非常对的，这个人需要了解罪恶的界限，是不是？但是从另外一个视角，这个也是一个很危险的问题。因为当我分析说这个东西在一些的情况下不一定是罪，那他一下子就有借口了。他可以说那看来这个东西要跟着情况来推理的。那我可以，对吧？在我这个情况我觉得，所以他会成为一个特别危险的思维方式。其实所有的人为的宗教都是建立在道德推理之上。好，如果我们学习比如说论语，它其中的它会设立一些原则，比如说以礼啊或者以什么为标准，然后会推出来许多的各种各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啊你应该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这样做，这是什么？这是道德推理，对吧？所有的人为的宗教会存在这样的思想，并且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但是从耶稣这样的责备，就在后面的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他确实在责备这样的行为。二十三章的十九到二十二节，耶稣责备他们又糊涂又瞎眼的人，什么是大的？好，他是让他们去思考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那你说线上的物大还是祭台大呢？你说殿大还是这个住在殿里的大，是吧？他在问他们的问题，实际上是让他们思考一个事情，也就是说，难道祭台与天主没关系，殿与天主没关系，天与天主没关系吗？是吧？他问的问题就是让他们意识到他们道德推理的虚假。借着祭台和祭台，借着祭台上的物启示，其实圣经说是没有区别。按照天主的住处，借着天主的住处或者借着天主的启示，他说是没有区别。后面他这里说按照天主的宝座启示，就是天嘛，或者说天主启示也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马太福音五章的三十四到三十五节看到，他也之前说过，只是我告诉你们，总不许启示，不许指着天启示，因为天是天主的作为；不许借着地启示，因为地是天主的脚凳，是吧？也不许指着耶路撒冷启示，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禁都。大军是指谁呀？在这里应该是指受膏军嘛，对吧？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天主要我们意识到的，所有的假期是天主一样讨厌。好，天主一样讨厌，这是我们要明白的，这是他在说的意思。这个我们在马拉基三章，就在旧约中，他们也清楚，他们应该知道这个事实。在马拉基三章的五节，圣经这样说：万有的主说，我必临格你们，你们行事审判，你们必速速的职责行邪术的人，犯奸淫的人，后面说什么欺假事的人。所以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不是当时就是耶稣那个年代才出来的，也是旧约限制时代，也是以色列人比较这个典范的问题。好，所以他说我来的时候，我要让你们这个审判什么这个欺假事的人，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你说牧师呢，你这个实际上教导我们什么？我要你明白，我们对天主话语和天主命令的态度，对于天主善良的态度，不能效法犹太人。我们不能效法犹太人。咱们看巴甫是怎么说。巴甫是这样说，他在第四福中是这样说，他说：羡慕仁义如饥如渴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要得饱。他在说什么？这个和法利赛人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法利赛人的态度是，我要划清楚轻重，我要划清楚界限在哪里，我可以说哪些谎言，我不可说哪些谎言。那天主说有福的人是分析非常的明确啊，道德界限在哪，所以我可以靠得很近。不是，他是羡慕仁义的人，也就是说，我哪怕觉得这个不如那个，我肯定要做这个，对不对？就是说我这个道德推理的时候，我不是为了做什么，我不是为了站在分界线这里，其实我是为了远避罪恶，因为我羡慕仁义，我羡慕仁义。他完全这个态度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呢是帮人找借口的，你可以这样做，或者你不可这样做。天主说一个有福的人是一个从心里盼望着做善良的，行出天主的仁义来的人。那他不管代价，我就要做出天主要我做的事。你看他怎么羡慕，他说如饥如渴的人，就像一个人饿肚子一样，他会不顾代价的去找吃的。口渴的人，他也不会不顾代价的去找水喝。一样，一个羡慕仁义的人，也不会管道德的推理，他会按他的力尽力的去遵行天主道德的标准。好，这个概念还是挺不一样的。一个羡慕公义为标准，一个是要给罪恶划界限的，对吧？它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们发现很多人为的宗教也是这些嘛，它更多是给人划界限的。好，你做这个，你做那个，很多时候也可以，也是给人做，也是给人做，可以说，不公义的或者不公正的推理，就是它会让人觉得啊，我这样违背我良心的事，我知道我不该做的或该做的事情，他会给他一个道德的支撑。你看，你可以违背，你可以，你看你可以这样子，这是应该的，对吧？然后会给你这个道德基础来去做，虽然是违背你良心的事情，虽然你是从骨子里知道你不应该做这样事情，但是人为的信仰在说，哎，可以，我们给你一个支撑，对吧？这个就是他这里所提到的道德的推理。好，咱们看下一个，二十三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今天只能讲两个了。这是第五个了，第五祸，这里的主题为拘泥与细节而忽略行仁爱的人是有祸的，就是重视细节忽视仁爱的人是有祸的。 咱们看23到24节，圣经这样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经士、法利赛人是必有祸的，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青菜十分之一献上，凡将律法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公义、仁爱、信实丢弃了。他说这是应当行的，那是不可丢弃的。瞎眼领人的蚊子，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好，首先呢，我们在路加福音11章42节看到类似的，这样的责备，也是告诉他们，你们这些奉献很细节的，这些人是有祸的。他们的这个祸是来自什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奉献的习惯，他们奉献的习惯。他在23节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金菜十分之一献上，法利赛人呢很严谨的奉献他们的十分之一。那这个是合乎圣经的教训吗？这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知道这个是合乎主的教训。在利未记27章30节，圣经这样说：凡土产无论是地里收的这个粮食，而树上结的果子，必将十分之一归于主为圣。好，你说是不是应该奉上所结的菜蔬啊？是的，这个不是问题。天主是吩咐人将他们的十分之一奉献献于天主，但是马太福音23章23节记载的不是单单的奉献十分之一了啊。实际上他这里所讲的，也就是在他们出家门呢，就在自己的院子里摘点香叶香料，他们也会拿一部分，就是拿十分之一那一部分存着，然后呢献于天主。我们要明白，其实耶稣关于奉献的命令是收入的命令。在农业社会中，这个他在地里种的或者从树上结的啊，都是他们的收入嘛，它是一种收入的比例。那这里呢，他们不仅仅是讲自己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哪怕他出去在自己的院子里摘点香叶吃，他也会拿一十分之一交于天主。那么他这样的理解，天主是怎么看的？我们可以从后面可以看到，天主说这是应当行的。天主不觉得他们这样的行为是过分的严谨，这是我要强调的。他不觉得这个是过分的严谨。比如说有的人呢，他会觉得那我肯定奉献，我收入奉献，这个收入多少我奉献多少，但是他拿到红包的时候他不考虑到奉献。为什么？他会觉得这个不完全是我的收入。他卖房子的时候他会说，哎，这个房子是我收入已经奉献的收入买来的，我卖的时候呢，那不应该再次奉献。对，但是我可以这样推理的。但是实际上那我们在卖这房子挣的钱呢，难道不是天主的祝福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明白，实际上天主不是在说他们这样做是错的。我经常会听到人说，你们这样过分的这个细节去奉献是错的，他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说这是你们应当行的，他说你们这样的奉献是可以的，但是天主不愿意他们做什么。好，天主责备他们是在从哪一方面责备？是因为他们不行仁义。他不行仁义，我们可以后面看不行仁义的责备，36到40节。等会儿我们再提这个经文呢，就是23节，凡讲律法更重的事，就是公义、仁爱、信实丢弃了。什么意思？他们是特别重视献于天主的这些原则，奉献的原则，特别重视奉献的很多的细节，但是忽略更重要的事情。好， 那律法有没有关于奉献的诫命？有啊。那我们可以这样问，奉献的诫命是律法最要紧的吗？好像不是了，对吧？那最要紧的是什么？其实耶稣就说了很清楚吧，在这个二十二章的36-40节，说夫子，律法中哪一条诫命伟大呢？耶稣怎么说？你当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们的天主，这条这头一条最大的命令。他说其次爱人如己也是这样，这两条诫命是全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天主已经告诉了我们，实际上律法的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爱天主爱人如己嘛，对吧？他把这个理解为命令的这个总纲。好，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得说呢，难道法利赛人不知道这一点吗？其实他们也知道。你说你怎么知道他们知道呢？因为耶稣之前与法利赛人对话的时候，有一法利赛人也就这样回答了耶稣。咱们看路加福音10章26-27节，这里是耶稣与法利赛人的对话。耶稣说，律法上所写的是什么？你所读的怎样？回答说，这个人回答说，应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们天主，也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回答说，你做得很，你说的不错。好，那么那如果这个好像是我们要问的问题，那如果他们知道这个就是律法最要紧的，并且如果要总结律法的道理就是爱天主爱人，那他们怎么不行出来呢？他们虽然在口头上知道，在口头上会承认，他脑子中是知道这些事实，但是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们是虚假的，也就是说他们故意丢弃公义忍耐信实，也就是说他重视自己。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他们在他们所讲的道理特别重视自己做得好的那些方面，但是故意不讲什么做得不好的那些方面。好，其实你在某个教会待的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也很容易发现牧师的弱点。你怎么找到牧师的弱点？你会发现他很难讲出来。他应该讲出来吗？应该讲出来。但是法利赛人也是如此，他们虽然口头，他们可能认知中是知道这个是这个仁义这个信实仁爱这种东西是重要的。好，但是实际上在他们的教训中他并没有地位，在他们行为中也完全被忽略掉了。好，我们不用重视他们，不用重视这些事情。天主说，你们在做这些小事情没错，但怎么忽略了大事呢？好，忽略了大事呢？我们发现公义仁爱和信实是与天主有关系吗？那肯定是嘛。我们爱天主我们才能够爱人嘛。但是这个公义仁爱和信实更多是向人的一种表达。好，我们判断公义，我们待人有仁爱，我们生活中有信实嘛，这个是人际关系的三种特征。那么这些特征是来自什么？它是来自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好，就比如说我们爱人嘛，你怎么能爱人？那首先呢，你得爱天主，爱天主生爱人的心。你献上祭物与天主不就是表达你的爱吗？是不是？我特别细节的去奉献于天主，这不就是表达我的爱心吗？你可以看格伦诺前书八章，他就说我们的奉献会表达我们的爱心，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他奉献是这么重视，但是没有忍耐没有信实没有公义，那说明什么？那实际上他这个爱天主的爱是虚假的爱。为什么？因为他不生仁爱的心，他不生爱人的心。我希望大家能理解这个关系，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在圣经中我们看不到 比如说耶稣基督自己说，你们他们怎么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呢？他说你们会爱人如己，你会爱门徒。好，约翰一书也是这么说的。好，认识天主的人就是爱人的，不认识天主的人就是不爱人的，因为天主就是爱。说明什么？说明公义、仁爱、信使这样的道理，它是从我们爱天主的心出来的。那虽然法利赛人表面上奉献不就是表达爱吗？对吧？我奉献啊，我细节的去奉我一切的东西，但实际上他们的爱是虚假的，因为没生出什么公义、仁爱、信使。耶稣也指出这个问题。咱们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七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我欢喜连续，不欢喜祭祀。”好，这个是耶稣说的吗？是耶稣在说，但是这个是旧约的经文嘛，对不对？这是撒母耳下的经文。好，我欢喜连续，不欢喜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后面说什么？就不将无辜的当作有罪的。他的意思，你们这些判断人事的法利赛人经士，好，如果你们明白什么叫连续，什么叫仁爱，什么叫公义，什么叫信使，好，你不会这样待人，也就是说你不会虐待无辜的人，把他叫做有罪的。所以他们可以声称，我们你看，你我拿我的行为，我拿我奉献的来表达我的爱。天主说，你拿你的仁义，拿你的公义，拿你的信实，证明你的爱。这个也就是米迦书六章的六到八节所说的概念。我来到主面前，叩拜至上的天主，当奉献什么呢？当奉献活分祭吗？当献一岁的牛犊吗？献数千公羊，献油夺如方盒，主岂喜悦呢？我岂当献头生的银海是我的前忧？岂当献亲生的骨肉是我的罪过？那意思是我能拿什么出来让天主高兴，让天主喜悦？十八节，世人，主曾笑于你们何为善，主向你们所要的没有别的，但要你们信公义，好怜悯，敬畏侍奉你们的天主。其实在旧约中也有这个概念，你拿什么来能换公义吗？能换不来。你拿什么来可以代替你不没有仁爱的这样的心呢？没有的，在天主面前是没有的。这是非常重要，在箴言，整本圣经都是这样教导。箴言二十一章三节，圣经这样说：主喜悦仁义，公平胜过喜悦祭祀，非常非常重要。他说这三样是不可丢弃，他不可丢弃。所以当他们陷于这种细节的表达他爱的方式，但是忽略爱的根本，就是爱天主爱人如己，在这时候他们已经显出他的虚假来，显出他的虚假来。就是很多的这个虚伪的信仰也是，他会告诉你，好，你需要以这种方式表达你的虔诚，然后很多事跟牺牲有关系嘛，我可以鞭打自己的背啊，我可以在膝盖上爬楼梯啊，对吧，我可以做很多很多牺牲的献祭的这种事情，但实际上这些东西能代替公义吗？不能，不能，这是天主所说的。然后在这个事情说完了之后呢，耶稣基督就举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恰当的比喻，就是二十三章的二十四节。他说：“瞎眼灵人的蚊子。”你们就滤出来，什么意思？他们在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有个苍蝇，有个小虫子，有个蚊子进到他们的饭食，他们会做什么？哎，赶快把它捞出来，对吧？不能吃这个， 那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因为虫子、昆虫、蚊子，圣经说是不洁的，是不是？我不能吃它。好，尼微记十一章的四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爬在地上的昆虫都当以可憎的，不可吃它的。好，意思是昆虫这样的东西是我们不应该吃掉吃的。昨天那个白子美来我们家，然后呢有我在山上买的那一个蜂蜜，然后蜂蜜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蚂蚁，然后我们讨论一下要不要把它捞出来，还是当这个就当一点蛋白质吃了它，对吧？其实对于这个法利赛人就不是问题啊，这个小东西我不能放嘴里，我把它捞出来，是不是？但是后面呢，他说什么？他说但是他们会把骆驼推下了。有的时候呢，我人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只是讲这两个之间的大小，是吧？一个大一个小啊，那你蚊子不吃，那骆驼怎么吃啊，对吧？但是我们也忽略它，我们会忽略其实骆驼也是不洁净的。就比如说利未记十一章四节，圣经这样说，他说祷教不分蹄的，分体不倒教的都不可吃，就如什么骆驼，是不是？他说当以为不洁。所以他在他的理解中，而且在法利赛人能够明白的一个比喻中，他说你们把小的不洁当大事了，大的不洁无所谓了，是不是？不重视。这是这个比喻的意思。好，你能吞一个骆驼吗？好像不行，是不是？但是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看，你们那么看重小细节的道德问题，但是大大的问题，你们难道看不清吗？好，虚假的信仰都是这样，它有许多遵守的细节，但是重要的他都会忽略。咱就拿佛教做例子，特别多细节的教导，但是很多大事情他连提都不提了。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八福中他是怎么说呢？八福中的第五条，圣经这样说，他说连续忍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必要蒙连续。说牧师，这个跟这个菠菜青菜这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天主说你们重视奉献，但是你们把公义仁爱信实给忽略掉了。天主说我要的就是向天向人的连续，他要的是什么？爱人，爱天主，并这个爱天主的心会生出一个爱人的心，仁爱的心，连续的心，真实的心，是不是？所以他强调的就是他们对人的不连续嘛。好，他所说的奉献，那可以奉献，应该奉献，应该特别要对自己奉献，应该特别的这个。要求应该很高了啊！我要确定啊，我天主的祝福，我没有一份不献上这个奉献的，这是没问题的，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好，但是这个不能代替我们放纵情欲，我们对别人的态度不对，我们不给人传福音的不爱，我们对于行为上的不公义啊，我们对于人不信实。这些事情是天主说是不可替代的，你不能拿你道德上的严谨来遮盖你道德上的大腐败。好，天主在说你们滤取蚊子吞下骆驼。好，这个就是假冒为善的特征。